家早。
早不早，我又晚了。
早晚都得。
豫州
方玲，
丁丁张，
老搭档还是我们。
新对方谈谈书，说说最近看的。
重点还是聊生命力和奇情感。
除了我们仨，还能有些什么？
站住，四下张望，感受五颜六色。
听着七嘴八舌，十有八九会分手。
大好生活里的爱恨，
小肚鸡肠里的大千世界。
这里是过山情感脱口秀。
过山情感脱口秀。不一起喊吗？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过山情感脱口秀，我是舍不得离开被窝的丁丁张。
你可以接着在被窝里待着录节目，反正又没人看。大家好，我是豫州。
大家好，我是方玲。
方玲还有一种被窝味儿。但是我是那种我醒了我就得起来，我没有办法躺在床上太久。
我天天都会赖床。
不像不行，我在被窝里不行，我可以起来就是什么也不干，就是但我很不习惯在被窝里待着。
我觉得我这个习惯是在新冠的时候养成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情就会看，就是还没有大流行的时候，就是我记得那是一月份开始有新闻的时候，但是我们不是经历过非典嘛，所以就特别紧张，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特别就是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就追踪这件事情，然后就看那个事情发展到什么样严重的地步啊，从那儿开始每天早晨醒来我都会要先看手机，然后赖个至少15分钟的时间。其实我还是往少了说，
15分钟啊，15分钟那我也有，我大概看个10分钟到15分钟吧，就是把大概，手里微信回一回，当然也没有人找我，然后看看微博，可能刷个20几条，然后起来就基本上要起来了，因为狗会醒。
对啊，所以
今天因为为什么特别想赖着，是因为今天正好下这个秋冬之交的第一场雨。
哦。
所以你像昨天晚上喝了酒，昨天晚上喝了酒，然后2点钟才睡，但是今天早上9点半要录电台，我肯定要早点起，吃早饭什么的，不然就觉得就是我也没有办法一睁眼就开始录。
你为啥不可以录完节目再吃早饭呢？
不行啊，录东西我肯定需要精力的，我不可能睁开眼睛就录，我要做一些调整和准备。
方玲。是睁开眼睛就录，你这是说谁呢？
他又不拉，他又不拉节奏。
我可以拉节奏，你让我拉呀。
你拉吧。今天我们把这一期的主麦交给方玲，让我们欢迎方玲。
那也太突然了吧？
对，我跟你说，我睡着觉我都可以拉节奏。
那你拉呀？
拉的怎么样而已。对，就是接下来的就是我来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丁丁张在前面讲这些，因为接下来到我的时间了，因为我现在就是一种刚睡醒的状态，然后此时状态什么呢？就是眼睛还半眯半睁，好像有一侧还有一些眼垢，对，就是一边揉着眼睛。
但是你没觉得现在有一些美人就是这样的吗？比如说闫妮，就永远都是一种半睡半醒，
微醺是吧？
似醒，对，似醒非醒的美人感。然后那个孙怡也是，你没看到那个《再见爱人》那个观察团里，就是董子健他前妻，就是。孙怡她美美的，然后感觉她说话就特别像刚醒，就是鼻音也比较重。
她鼻音重，对，她像是感冒鼻音。
对对，
有一类的这个风格是这样子的，
微醺
美人。我的这个半睡半醒哪能跟闫妮姐他们比，
对呀，
这是真的半睡半醒。
主要是你还有眼垢，
每一个人人生当中
那叫眼屎了。
的确我不太一样，就是那个大家可能就是工作的状态，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我有的时候我个性里面不是特别喜欢特别清醒的工作，我不知道哈，就可能大家尽情批评我，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的
什么叫特别清醒的工作，你说
就是虎躯一震那种，虎躯一震然后非常亢奋那种。
什么叫特别清醒的工作，你说
是
对的，
股票交易啊还是什么那种，
所以方玲的主持风格比较亲切，一般都是 对，
就是
比如演员还没有上台，
看看不同需求，
他先出来嘛，那个就长光一起，方程就走上来，他很亲切，他说朋友们看电影很累吧，我是今天主持人方程，他一般都会这样开始，但有很多主持人是跳上去的，就是嘿朋友们，就那种我也受不太了，对，就是司仪感很强，但是方玲就比较亲切，不管多难看的电影他都能把这个接住。
好了，我不拉主线了，我知道拉主线
的
危害了。
就你感觉他很亲切，像你认识他，以及他认识全场的观众，他其实谁也不认识。
他就是刚从家里客厅里看完电影，然后出来跟大家聊呗，
对，那种感觉。
对，就是我发现，我发现了拉主线的危害了，就是会猝不及防。就你在，我刚刚就有点猝不及防，怎么会讲到就是我工作的时候的状态？
对呀、啊，所以你要不然你就拉主线吧。我其实为什么今天，我还挺想讲昨天晚上给你们发的那个话题，就挺晚我发给你。
你很晚，
对，
我觉得你肯定是想到什么事儿了。我
没有没有，是因为我喝多了，然后我就刷小红书。而刷到了一个，因为现在有太多的博主就冲进来跟你说话，就是感觉他像钻到你家里，脸就特大。昨天就有一个这样的博主，但我已经找不着他是谁了。他就在讲，他说，就是在这个沟通方法和就交流上，哪些是超越边界的？他有三条法则。结果你知道，因为我喝了酒嘛，所以我觉得特别有道理，然后我就把它记下来了。但是呢，我一点儿都，就现在醒了，我觉得毫无道理。但是昨天觉得好对，
是那咱们
讲讲
得喝着酒听才行是吗？才能跟你同频。
他说三条法则是什么？
我说就像好多人有的时候就是，半夜睡醒，突然有灵感，是吧？写出很棒的句子，觉得哇是一个大作。早上起来一看，什么呀，都连不成句儿。
我问一下，难道不是每天是这样吗？我每天都是这样，就头天晚上，我只要超过2点钟，我发的朋友圈，然后说的话，可能比如说我那时候还有任何的就是社会行为，社会行为包括就是发朋友圈或者在微信里跟别人，我第二天早上我就觉得自己特别二。
对、
就是，
所以千万不要在晚上做任何决定，买衣服甚至都不
太
后
悔了，
不后悔的。我一般都喝多了买衣服，或者昨天我买了两个锅，因为我那锅被我烧糊了，就是我在走神儿，我不知道在干嘛，我在洗碗还是什么，但是那个锅一直在火上，所以那个不粘锅现在就粘了。就是炒鸡蛋都有点粘，我就只能把它放弃掉。但是那个锅其实大概用了有半年多吧，我觉得也算回本了，因为每天都在用它炒，所以我又
才半年，
但擦不出来了，真的擦不出来了。那你它老粘，你怎么办呢？给你带来了很多烦恼，以及我自己现在不是这个理念嘛，就是你这种日常使用的东西，它如果坏了的话，千万第一时间要换掉，不然最后受害的还是你，对吧？你比如说。那个锅把如果有问题，突然间有一天它断了，烫了，不是你吗？你还得去医院。所以，作为单身人的自觉就是不给自己找这种麻烦，坏就扔，就换。所以昨天晚上没有买衣服，买了两个锅，但那个小锅感觉买小了。所以一会儿
我觉得
录完音，
我觉得你
们要
都能退，现在还好都能退。
我觉得你挺好的，你只是买东西，因为丁章就是买东西然后后悔然后退这事儿，
因为这是边界感，因为这是边界感、啊、
对，但是
你如果要是给别人发东西我觉得挺可怕的，除非我自己特别有准的我可以给人家发，但是我大部分时候我是不发一眼的，因为你喝多了你不知道。我也有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个人正好也是喝多了，我也是喝多了，我们俩就2点多开始聊天，聊了好久，第二天一看聊什么鬼啊，但是当时都觉得可在理了可推心，
好投入哈，
可推心致富了、对，所以现在都不干这种事儿、
你没有我危险，我其实就是有一种进阶，就是通常我不是跟一个人说话，我是喜欢发，有的时候有点喜欢发，
喝多了是吧？
而且我不喝酒。就是我是那种、
啊、
我觉得一定有跟我一样的人，就是因为我是不喝酒的、
就是、
这你们都知道，你们都知道，就是我喝酒，我酒量太差了，所以我不喝酒。但是呢，我经常，比如说跟朋友在一块的时候，我是不是那种， 别人喝酒了我没喝酒，看起来我很格格不入的人，
嗯，
我非常 enjoy 那个状态，就是很享受，
就是
我
们喝，
所以我是那种
方玲还有我另外一个朋友，他们俩都有这样的功能，就是他喝一杯，嗯，跟你喝了五杯差不多，而且他随着你这个五杯那个状态，他也是到了那个状态，就是他们跟你的醉的程度差不多。
这很奇怪，或者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跟我一样的人，但是我就是很比较能进入到大家一起，是觉得这个事儿很放松的状态。
对，
可能我本人就是比较放松的一个人吧，所以我就是大一放松我更放松了，你知道吗，
嗯，
但是这个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这种频率会比较高，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我半夜里面容易胡言乱语，
嗯，
然后我就第二天早上想说我都在干什么，就每天出现这种，
对，
经常会出现这种话，所以
就是你刚刚说的，有过什么很严重的后果吗？
没有什么很严重的后果，但是就觉得二，
嗯，
周周你现在说话特别像孙怡，也有一种就是，
我近，对，我那个什么，我最近感冒，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感冒，
啊，
然后好几天的鼻涕和鼻音，
对，
就
你可以特别孙怡，嗯，也有一种病态美人感。就是，
要是脸也孙怡就好了，
哈，没事，
我希望腿是孙怡。
电台你只要声音像就行。
孙怡来听了。
对，电台你只要声音像就行。所以我昨天就是，
所以你那到底是啥嘛发的？
对，他说就是三条法则。我现在我当时真的是记下来了，我看一下，我按图索骥啊，我就是这个笔记很乱。他说，对方或者自己的动机，只有自己知道。
哎，是的，
对，
你说到这个点的时候，
他说法则，
我想到的就是，这个，
对，他说两个人的动机只有自己知道，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则，
嗯，
比如说对方要送你礼物，
嗯，
他到底是喜欢你呢，嗯，单纯喜欢你，还是想换取什么呢，这个只有他知道，这是他举的一个例子，
嗯，
啊。然后第二条法则，他说你在沟通，你们在沟通的时候，动作表情和语气双方都能看到，这是什么意思？
嗯，
就是啊，
就是要面对面的去沟通。
这种时候，就是，但他讲的是边界感嘛，就是双方都能看到这个就是他第二条法则，就是当双方都能看到的时候，这个信息也是正常的。然后第三个法则是你的行为对他的影响只有他自己知道。嗯，他说这是第三条法则。所以
这法则是啥意思？是要遵循这个法则，还是
就是他说在判断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就看这三点。所以他最后得出来的结论还是就是送礼物这个事情，
哦，
他说表达事实比较重要，然后不要在猜测中得出结论。就是他送你一个礼物，你除非问了他，他给了你一个答案，不要用猜测来得出结论。一旦猜测对方的反应或者苛责对方的反应，沟通就会出现障碍。大概就记到这儿，但是我原文不记得了，大概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因为有边界，因为他讲的就是边界感，就是我今天要讲想讲的这个主题，我不知道他，我忘了他那个最原始的逻辑是什么了，但是他写了，就是我记下来的就是这样的，嗯。
你说这个突然把边界感滴露出来，我有点不认识这仨字了，
对呀，
就是得要注意分寸，沟通的时候。
嗯，对，我不知道，
哎，他越，
但是因为现在很多人，我们也未必按照这条，因为这个确实是我就是喝多了之后听出来的。我们现在可以讲，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沟通有问题，就是我现在你知道，我原来的上班的时候，我都是一种靠动物直觉生存的人。我不知道我真的如果在那种深宫大院或者是那种很复杂的单位当中，
嗯，
我是不是能活过两级？但是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公司很好，他就是很直接，非常就是明晃晃的，没有那么多勾心斗角的事情，所以还能活得不错。
嗯，
然后昨天我见一个，
我们原来频道也是这样，
对吧？就是昨天，
所以我们才能生存下来。我跟你讲，我也是觉得一想想这东西，觉得挺后怕的。就是
对，
我要去错了一地方的话，不知道能搞着被别人碾成什么样呢？
再重来一次，
所以就说运气嘛，好幸运。
再重来一次，我们未必能像现在干的这么好，对吧？就是幸亏这样，就是还是
后怕，
没有枪林弹雨，我们还走得特别凶险的。就是要有枪林弹雨，可能第一个就被定在那儿。
谢谢同事的不杀之恩呢、啊嗯、
对，
还有领导的不杀之恩。
对，所以你知道我离职很多年，我昨天见到一个原来的同事，我们俩喝咖啡聊天的时候讲起来这个事儿，还在庆幸。同时呢我觉得哇，沟通原来那么重要，以及他后来离开公司之后也去了一些公司、嗯、他发现说哦，原来有那么多人其实嘴上讲的和心里想的是差别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你知道我已经行至到现在这个状态，我已经四十多岁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依然很愿意相信别人。因为他昨天也在给我看星盘、
嗯、
他说你这个人怎么就基本上别人说什么你就认为是，我真的是这样的、
嗯、
因为这样我觉得我会轻松一点。但是其实有很多人他说一半留一半的，这就是这个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沟通的问题以及所谓的边界感。我不知道啊，我的边界感反正就是我按照我自己的方法直抒胸臆，我想什么我就告诉你，我觉得这是最简单的。
你先说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其实第一想到，因为不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聊那个再见爱人嘛，
嗯，
然后我就又接着往后看了几集，
对，
然后我就发现、嗯，就是这一次你说到沟通的时候，我第一想到的是老纪
啊，
和那个、嗯、对
啊、
就是、
老纪好像我
呀，因为他不是
啊，老纪真的太像我了、嗯、
你跟老纪一点都不像。
不是，我觉
得
那种
一点都不像，
那种自己觉得自己苦，自己心疼自己，就是自己、
哦、
我是那个，因为我如果在
委屈感，
对委屈感以及
可是老纪感觉是真苦。
说我为什么就不能去喝个咖啡呢？我心想谁绑着你了？
对，就那段是不是？
对啊，我说为什么他要像一个怨妇一样？我说那我可从来没有这样过，所以我后来我就觉得啊，我不像他。但是他自己老觉得没有人疼他呀，嗯、那种东西我小时候是有的，有那种匮乏感。
嗯，但你知道，就是他不是有一点洁癖吗？然后大家都觉得就是。
嗯，
对方衣服上溅了油点子呀或者什么的，至于那么严肃，然后甚至是就是把对中途退出自己一个人飞飞机回来，就觉得有必要搞个这么大反应吗？那其实我觉得他是有一些强迫症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在某一个点上就都会很鸡毛，
嗯，
就是会有一些在别人看来就完全没必要的事情，但是对于你来说就是很膈应，
嗯，
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嗯、你膈应本身其实不是错。我觉得老纪但凡他每一次在碰到这种就是触到他觉得触到他底线的时候，他不舒服，就是到逆着摸他那个毛的时候，他马上要炸的时候，他只要再多补充一句话，就是说我知道就是你可能觉得大可不必没有必要，但是我真的心里头特别难受，就是你可不可以为了我这个下次多注意一点，或者现在你就去把它洗掉，或者你现在就换一个衣服，就差捅破这一层玻璃纸，
嗯，
就是应该要把它背后的那个东西一旦要说出来，就是你要告诉别人我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
嗯，
但是我没有办法自已。只要话说到这儿，我觉得大家都能理解。但是很多时候老纪他就是还是很坚持自己的这个东西。
对，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能把这话讲出来，这也是我对很多人的疑问、
嗯、
就是我会这样，我比如说我受不了，我必须得把这个东西洗掉，或者是我也有洁癖，我洗手啊什么的，这些我都会跟对方讲。因为你一旦告诉对方，
对
方其实是没事的。但是老纪这个整
个
的反应，
就是这
个
说明你自己是清楚的，
是的，
你是明白的，
是的，
因为
我给你造成困扰了，对吧？我造成困扰了，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自己非常困扰，所以我也可能会给你造成困扰。但是这个事儿呢，我要提前告诉你。但是很多人是讲不出来这个需求的，
是因为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他是不知道自己这个情绪背后是什么带来的。我以前也有这样的毛病，就只知道生气，就是这么小的一个事情突然就特别火大，然后情绪一下子就不好，但我从来也不跟别人说是因为别的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导致我现在情绪不好，身体不舒服或者是别的，自己从来不说，自己甚至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但是现在的话，我在生气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对方不理解我为什么因为这么一小件事情来生气的时候，我现在后面就是我就会跟他说，我说其实
是因为我今天美，
这个事儿
我今天化妆了，所以我有资格，然后就我漂亮，
所以就生气嘛，那心情才会好才对啊，就是他不会轻易生气才对。就是会补一句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别人就会好像就更多的能够理解，就像是你是从第三方的角度来把这件事儿给说开了，说开了的话，我觉得能更 有利于别人的理解，以及你即你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第三方的一个角度，其实你就没那么生气了。
是的，
因为你也知道这背后是啥原因在拱你的这个火，
是的，
你看到了那个原因，它就没有那么拱火了。
对，
就是为什么你在说第一个反应的时候，
他很容易把对方的这种反应变成好像在跟他对抗，对吧？就是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嗯，
你不要把油滴在身上，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一旦你成为这个敌对这个状态的话，那你肯定最后这个结果就不会太好，你的语气啊，你对这件事情的理解都会产生严重的偏差。而且我觉得他跟王诗晴，
因为他没有正面面对，
是的，他没有正面面对自己的内心，所以他把这个东西遮盖住了之后，所以他才会以这种很爆炸的方式，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嗯，就是他不想面
对
自己。
对，因为你对你如果不说的话，你就觉得就是你就真的是让别人觉得是对方的错，但是你说出来的话，其实你是告诉别人是我的错，是我有问题，
是的，
但是我这个就改不了，
嗯，
谢谢你配合我，
嗯，
这样的话就不是一种敌对的了，而是一种合作的一种宽容的一种方式。
是的，
他就差这个，
就是你请你帮帮
我，但而且他所以他
对吧，
对，他少了一种轻松感，他也少了幽默感，
嗯，
所以就每次都搞得这个关系特别的紧张。
他不会了，他就是不会，他从小也没有在一个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
嗯，
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提自己的需求。你看他自己整个人，
他真的要突破，
他整个人我觉得好累啊，如果跟他生活在一起，天哪，
好紧绷，啊，
好紧绷，
嗯，
因为他自己不给自己放假，
嗯嗯，
然后我为什么说我跟他像，就是当时你记得我有一段时间也是我不工作我就很难受，嗯，老纪肯定也是这样的，他觉得一旦他不工作他自己的这个价值感就变低了，
嗯，
他不会说啊我这个人坐在这儿就是一个很值得爱的人，嗯，反而是他会觉得我必须得工作赚钱，有这个资深的这个工作能力，然后才配别人爱我，所以他一直是一个那样的紧绷的状态，要求自己就是站着。我觉得他肯定也是不赖床的人，嗯，但是我今年我觉得我好多了，
嗯，他老婆不是说他每次睡到什么11、12点中午才起床吗？
啊，那起床晚了，但是我也起不了那
么晚。哦，OK，
我是玉州，
我是方玲，
我是丁丁张，
大好生活里的爱恨情仇，
小肚鸡肠里的大千世界，
这里是过山情感脱口秀。为什么他不讲出来，我不是那样的人，所以我不能理解，我完全不能理解。而且就是我发现其实，
所以你轻松啊。
对，我轻松，因为我也不用记得，我也不想讲话，
做你的朋友也轻松。
是的，我都会特别认真。你看最近张雷又在惹我，是因为我这我因为我老是在出行最近，所以他经常会私信问我落地了吗，我很难受，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我的感受，就是
为啥呀？
我不行，我觉得起落。
他问你落地了吗？你就把那个航班信息给他发过去啊。
我不要，我为什么呢？好朋友而已，就是我反正我很难受。我觉得起落安妥这个事儿，它很私密，以及它非常的个人和它非常的亲密。就是
他为什么要问你这个呀？
我不知道呀，就是我
他就是跟吃了
是有事儿要找你吧？
没有事儿，就是边界感。
他就是
我特别难受，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跟，就在这件事上，我也没有办法跟他直抒胸臆，就是因为，就是好像是
他怎么知道你要坐飞机啊？
因为他知道我有个这个行程，所以他就好像记住了。记住了之后，等到那个我落了地之后，我收到一条微信，就是他问你落地了吗？我很难受，我就不想回。
别人对你的关心你为什么会难受啊？
我不知道，因为
你觉得是超过了该有的关心。
对，
不会啊，
因为我觉得关心有好朋友的关心其实是那种最重要时刻的，或者是我对你提出需求来，而不是这种嘘寒问暖。我觉得这是情侣之间才会干的事情，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跟他讲，就是我后来我觉得跟我，
因为你知道人家也没啥错是吧？
对，因为
你
这样跟
你
跟人家讲会显得特别不知好歹。当然这个电台录出来他可能就知道了啊，但是我也不怕。
你还不如当面跟他说
一下，
背后说他。
不是，我就所以我想问问你们俩嘛，就是因为你们俩但是女生和女生又不一样， 我自己是觉得这些特别像行程啊，就是落地了起床了早不早这些东西绝对不可能跟好朋友讲的、嗯、好朋友是可以不说话的，就多少时间都不说话，然后但是聊天就可以，嗯
嗯，
对吧，就是突然间杀进来跟你聊天、嗯、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他突然
那方林问你落地了吗行吗，方
我也不行，
方林会问吗，
更不会了，更不会了，我觉得很奇怪。
嗯，
我会觉得如果我问你落地了没有，我会是希望说你就是有空了我有事要跟你商量才会先问你有没有落地这个。但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好朋友之间确实不会接那么紧啊，就不会说你还在天上飞或者是算着时间你马上落地了没事的话，我觉得好像确实只会对家人这样，就家人出去旅行就会很关心他飞机有没有按时就是
准
点
到达，
然后有没有安全，对，有没有安全到达，这个肯定是会卡着那个时间来问的。但是朋友之间好像就是一路平安啊，就这样就完了。
对，大家怎么想，就是各位听众你们怎么想，就是当
方玲呢，
方玲怎么想。
我觉得真的这事儿呢，我特别站张雷，我不是说他说这个事儿，因为我为什么站张雷呢，因为这事儿没有对错，你人生当中跟每一个人每交流的每一句话，你真的很难站在对方的习惯上去
要求
去判断你这句话该不该讲、
嗯、
他不是丁张错也不是张雷对，就他没有对错，他就是一个张雷习惯用这样子的方式，比如跟别人打招呼，其实他那个落地了嘛，就跟你吃饭了嘛是一个样子。
嗯，
他就是说，哎，我知道你最近的行程啊，我知道你最近吃不好穿不暖，我就问你说，哎，你吃了吗？没吃，你就记得吃点啊。你工作完，你喝点粥啥的。还有一种这种东西，他背后的情绪只不过是把那四个字换了另外四个字，他背后的情绪就都只是关心。
就告诉你，
我觉得丁张可能会认为，因为丁张是个认真的人，
嗯、
他说
对，因为我肯定都回。我肯定都会回，
对，你落地了吗？
就会让我特别的无措。
那我就要告诉你，我落没落地，你知道吗？甚至我还跟你说，哎，我晚上飞机，您现在问早了。就他会觉得，丁张未必觉得是双引号的冒犯啊，他会觉得说费劲儿。
对，
我觉得我懒得说这事儿，就是这其实不重要。但是呢，因为他的认真的个性，这个很像那个刚刚说的老金。
对，因为我肯定得回，我肯定得
回答这事儿，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凡事有回响的人，我觉得这是我沟通非常便捷，以及大家跟我相处很轻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嗯、
就是你跟我问我任何问题，行或者不行，可以还是不可以，以及这个东西它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东西，因为我回完你我就轻松了，我不会让一个人悬在那儿的。
嗯，
因为我冷战都冷战不起来的一个人，我不愿意冷战，我最讨厌的就是冷战。你冷个屁战，你有什么话就说，咱俩合就合，分就分，我觉得最简单，对吧？我父母给我最大的言传身教就是，我不希望就是因为善良变得软弱，所以我很多时候我是特别愿意跟别人针锋相对的，就是当我们有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此问题发生一些探讨，探讨完我们结束这个话题，谁错了谁就道歉，没有错对的情况之下，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就 OK。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是我很轻松的。刚才方玲说的特别对，就是当你问我一个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必须要给你一个答案，因为它是一个问题，它不是一个你好吗这样的一个，你好吗我也会说还行，因为我真的会想一想我好不好，这是它真的是一个问题，所以我没有办法看到一个带问号的东西放在我的微信里我不回，我觉得好难受。嗯，所以我
但是丁丁张，但是的但是，我虽然是理解你，但是我特别站张雷，我再就说一遍，我就因为张雷的这个行做法和行为，他太大多数了。就它不是一个很出其不意的一个，就是让你很难受的一个东西，它就是一个代表关心。就是我觉得一定会除了张雷之外，你还会遇到别的人，或者是说，比如除了丁丁张之外，丁丁张
因为一聊到这个话题，我第一个事儿就想到这个，就是因为它很小，但是它就真的是
不是？但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会这么的让你觉得是个问题？这个让我觉得很奇怪。
我不知道哎，
就是
我觉得它侵犯了我的边界。就是这样的感觉，
我也觉得不重要，真的不重要。丁张也不用去那么严重的思考，我觉得这事不用放大。就是为什么对我是个问题，可能对方玲不是问题，对周周不是问题，那是不是啊？那不重要。就是说， 我打个比方，你有的时候，咱们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常常说话就是有点不靠谱。我觉得多亏大家原谅和容忍，就是我哪怕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多少有一些人会在心里自我调节说没事儿，他就是这样，对吧？我觉得比如说张磊，可能他习惯，哎，他这个话变了之后，他没有觉得会给别人再负担，但我真是觉得就是他就是这意思。我觉得他比如丁江说，哎，张磊就是这样嘛，对吧？他可能就是，哎，想说就说了。我觉得这种东西可能是人和人频繁交往的一个基础，要不然真的就别说话。
嗯，
真的，那说话一说话全是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来，像我这种就是常常还要需要跟很多陌生人说话的人来说，我如果太仔细去研究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交流的那种极致的边界感的话，我会疯的。
嗯，
就我一定不再说话了。我那天这事儿没法干了，这。对吧？所以
是不是丁丁江，你其实你虽然微信必回，但是你不愿意回微信，因为我就是方林，我是在想啊，就为什么丁丁江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这背后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导致他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平时的话，那就回一个呗，说刚到，然后什么的。而且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会觉得，哎，有别人惦记着我，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关心的一个体现。会觉得很感激才对。但是就张雷应该也会万万都没有想到会让丁丁张是这么
觉得。不是，我想到一个更让我想哭的事实，可能丁丁张不需要张雷的关系。
对，
他希望那个
不稀罕，
是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更好看的人，是吗？
这
好难过，
挺伤人的，这个
好难过。
方玲，你怎么又口无遮拦？
所以你看，我应该用老纪的方法对待我自己，就是我也要揭开我的这个虚伪的面目。你不是边界感的问题，
啊，
就是给你发这个的人不是你想象中那个人。他因为不是你想象中的人，所以你就把那个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人恨发泄到了这个给你发的人身上，所以张雷就成了一个倒霉的人。对，
哎，对对对对对，真的有可能。所以你背后的
是这个，
你其实希望给你发这个关心的人没有，
对，
然后谁给你发你就跟谁生气。
不是，就是张雷不能给我发，因为我觉得他不应该承担这个角色，就是他不应该承担这个角色，这就是所谓的边界感。但是我就说，沟通上你如何把这个东西传达出去，其实你看我没有办法传达，我没有办法不知好歹的跟张雷说你不要给我再问我这个，
还真是，
对吧？你这个很难受。但你跟我说早早早我也不行，就是咱俩是好朋友，就所以你知道我后来发现说群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当我们比如说我们三个有一个群，我想跟周周说话的时候，除非是特别私密的事情咱俩可以私下聊，但是一旦有了群，我们就可以在群里说，是吧？说你看，周周，我最近有一个什么东西，是吧？我也不用这样去跟你分享，或者说我落地啦，日本真的天气不错啊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在群里讲，它就变得很轻松。
嗯，
你也就变成了一个不是那种，直接的跟对方像敲门一样敲了对方的门，而是一个在公共空间当中的。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比较舒服的。你在群里问我
说，对方也没觉得一定要给你有回应，因为发在群里头的，
对，
大家想回答就回答，不想回答就知道一声就行。
是的，或者我发一张图说，哇，你看这边什么样的天气，是吧？天气已经变凉了，这些我觉得都是大家以分享的状态，它就不变成了一个负担。
哎，这个
那你下次就让张雷在群里头说呗。
我们有好几个共有的群，但是不知道他就是。
但我觉得你其实你今天是找到了一个方法，你就跟我们俩说了，就相当于是跟张雷说。
我还跟我那个一起同行的那个好朋友，因为他也认识他，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我不知道咋回，就是我很难受，就是我真的很难受，但我不回呢，我就觉得我很不礼貌。
但是你知道，你就是被你传达的这些朋友也不知道该怎么样跟张雷说，难道跟他说，哎，下一次金一章出门你别问他落地了没？你就别管他。
大家评评理，各位亲爱的听众，
这咋
说呀？
你会
给
你的，
我跟你讲，也就是张雷，你知道吗？也就是张雷，我觉得张雷就是用这种电台，张雷听电台，因为丁一章知道张雷会一直听电台。
他不会吧？我觉得他不会那么严格听，但是他的同事肯定会听，他那个负责
帮
我们上传的同事。
这不是给大家出难题吗？
我有一个朋友，那个丁一章也认识，就是如果你想跟他说什么话，根本不用去微信里跟他讲，就在电台里讲就好了，就朝阳，就是他比我听我们电台的次数多多了，真的。就是有一些朋友是很好，所以对，所以
你们自己有没有类似这种，就像我跟张雷这种，就是最近发生的跟沟通和边界感有关系的，这是我最近发现，当我想到这个选题的时候，我特别想讲，我也不怕得罪张雷，因为我们俩其实就是得罪了，疏远一点也好啊，省下问我落地了没，就是那种。那个他很难拿捏，但是呢你说作为成熟的人，就是你也很难把他点得特别明确，大概就这种感觉，你们有没有？而且你知道我今年还有一个变化，你们想着，我跟你讲，我是敢跟借我钱的人说还钱了，我就真的那天说了，然后后来他说他
你怎么说的，
我说该还钱了，那个
OK，
然后他说最近没有，我说那就来喝酒。
人家也听，人家也早就想好对策了，我觉得这挺顺畅的这个对话。还钱没有，喝酒。
对呀、啊，然后后来真的喝了酒，聊的也挺好，我反而觉得我把那个我们俩之间那个刺给拔掉了，就是，那我就跟他说你有了你就还我，你优先还我。他自己就跟我讲了，对，他就跟我讲他怎么被别人骗了钱，然后正在打官司什么的，很少的钱，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态度，因为我不可能我自己辛苦挣来的钱，
因为你
随便给了，
因为你大钱的话，你大钱的话其实很容易开口，因为大嘛，对吧？还怎么着还能忘了？小钱就总觉得，哎呀，我都这么，就都这么大年纪了，对吧？又是朋友，就小钱我还问他要。他就要不然他记得就给我，不记得就拉倒了呗。就是
我觉得那个会让我心里蒙上一层灰。你哪怕跟我说这钱我就不准备还你了，那我也算认清楚一个人，对吧？或者是就是我还是很喜欢明确的。你看我这刚才我从我聊这个事儿开始，我就一直希望特别明确，因为这样都轻松。当然可能对对方来说不轻松，因为这样就承认他是一个坏人了，对吧？他是一个欠钱不还的人了，对他来说可能并不轻松，但对我来说就轻松多了，我就不想着这事儿了。
我是玉州，
我是方林，
我是丁一章。
大好生活里的爱恨情仇，
小肚鸡肠里的大千世界，
这里是过山情感脱口秀。
回到刚刚的那个问题。
有吗？最近
没有
被侵犯被侵犯边界，或者是沟通上的这种微信礼仪，这些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每个人的感受不太一样，就是侵犯边界这个东西到什么程度才叫侵犯边界。
我觉得很多时候朋友圈留言就会侵犯边界，比如说我们原来有一些老的同事，你已经跟他十年没有见面了，然后他经常会在你朋友圈留言，留的每一句言都非常的想把他抠瞎，就不用看我的朋友圈，特别想对他不可见，因为他就是他非常老气，就是所有的话你都听得想吐，就是比如说你戴一个冷帽，你自己觉得挺时尚的，骑着一辆单车出去，别人会说哇又去骑车了，好健康啊什么的，就是但这些都无所谓了，我觉得也不是非要等到大家夸奖，你也不是为了秀给别人看的，他就会说越来越像一个老头了。
原来是他说的话不中听啊，
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他不时尚，他觉得你戴那个帽子像老头。
那也不会说出来啊，
就是要不知道他是精还是傻，就是你会觉得天哪，就好想把眼睛抠下。
你这么说，我认识一个人，不能算是朋友，就是一个
半生不熟
认识的一个人啊，对，他呢。有时候会在我朋友圈给他留言，为什么会不是特别说他留言次数很多哈，人家也没有给我留
言
很多
次
言，但是人家留的言呢跟别人与众不同，你知道吗？这个就让我记住了，就是这一开始留言的时候，我会有一点，哎，我说他怎么这么说，到后来我习以为常了，就如果他给我留言然后与众不同，我还要回他，你知道吗？我觉得很好玩， 他一开始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啊，他会怎么留，比如说你发一个，因为我常常是有些工作的行程嘛，
嗯，
他就会说那个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顶梁柱就是你，
嗯，
然后这个行业半边天，就这种你知道吗，夸大的话，就是
这个我觉得还好。哎，
不不不，我就是我可能讲的稍微的收了一点，就是我是有一点，我不能说不喜欢，我是有点怕听到夸大的话的，
不知道该怎么回。
我不是，
他没有给你在下面留言说落地了吗？
没有，因为一般性我还经常碰到有人在那个朋友圈底下跟我说落地了嘛，因为有的时候是同事
啊，
对吧？就是他私下给你发一个不太好意思，比如说你刚刚走拜拜啊，哎，辛苦了，然后你坐飞机完了之后你发了一朋友圈，他说哎落地了吗，
嗯，
就是这种，
嗯，
他就用公开的形式表达一种问候，
嗯，
因为私发一个就感觉好像太亲密了嘛，
嗯，你也觉得是更亲密，你也承认了，终于你还站着
你跟张雷熟啊朋友，你跟张雷熟啊，对吧，我们可能比如说只是在工作平时也不是太多说话的那种，然后我再说这个朋友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后来发现他就是这样子的，
嗯，
然后呢也没有对我再造成
困扰，他不是有恶意，
就是，
他就是不会说话，他就是不应该说话，
他没有恶意，
就应该把他键盘拆掉，
我甚至觉得说他真的觉得我挺好的，不管是哪种层面的觉得挺好的吧，
嗯，
他才会，因为你要不然我天天到人家朋友圈底下留言干啥呢，对吧，
嗯，
这是一种关注和耐心，然后我后来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真是 peace and love。
对，我就每有的时候回他，我说什么什么老师您可别这样说了，我说您这样捧杀我大家都会看得见，就是不要，
嗯，
不要搞我，
嗯，
就是你不要把我就是推的好像，
嗯，
我很害怕，我说没有没我跟我说我算什么东西，你不要就是
你也不用这样自谦，
也不用这样讲
了
真的真的，因为有的时候
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有的时候他说
我就不是个东西，
你比如打个比方啊，你比如说你做一个工作，他会说这个事没有你根本不成，
对，
这个电影没有你根本就，我说我当时真的是那种心里一句话飘过，我说我算什么东西，我说您千万别这么说人家拍的好好的电影电视剧，我说如果主创看到的这句话的话呢，我说不一定会觉得是夸奖，我会觉得干嘛呀，就是对我，所以我就有时候会直接回答，我说您可千万别捧杀我了。
哦，我觉得可能
对
我在这边会更习惯这种语境。哎，我发现会不会是
就是虚假的语境，
环境
是吧？不是虚假，
哦，
就是那种赞美多于像我这种，我收到的那种，
就是有点，
就是，好扫兴啊！那种人就是真的，大家不是在讨论扫兴的家长吗？我心想，我家长从来都是说你真棒，你真漂亮。他可从来不跟我说这种，你好像个老头啊，就是你为啥在我朋友圈里讲这种话。
嗯，我不知道为啥，就是你可以说他是虚伪，但是呢他又是善意的，
嗯，
所以我就不反感这个，我反而就觉得现在我觉得这种
不是太多了，是吧？是太少了，
挺有必要的。
是的，
对，就是我觉得国内的这个环境，可能就是我们不是在这种环境长大的，所以但凡碰到个这种，你就会觉得不习惯，甚至是觉得有点刺耳。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对这种我要敞开心扉，
是的，
就是嗯，你就要受着这个别人对你的夸奖和表扬，
对，
就是缺你不可，然后特别特别谢谢你，嗯，哦，能够就是我们团队里有你，真是太幸运了。就这种东西。我现在听了，我觉得我会愿意相信这个，
啊，
就是你不一定要听字面的意思。
我知道那个东西的区别，就是那我那个留言的老师让我觉得我必须得回他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夸奖方式是打双引号，有点拉踩，就是他夸我的时候非得贬一下别人。
嗯，
我这是我觉得哎不行不行，我得纠正你。
明白。
对，比如说有你会更好，哎呀，真的是有你，他就会说，哎，没有你这事儿根本不行，
嗯，
这就
不像那个谁，可有可无
啊，对，就是你这种拉踩，我说你这不是帮我拉踩吗？我说这可不行，这我这真是受不起，就他会有这种，我觉得我认为这种分寸感和边界感，
嗯，
就是让我挺抓头的，你知道吗？
不能带着贬低别人抬高另外一个人这种，但我是觉得就是。 要觉得就是善意的坦诚的去接受别人对你的这个夸奖，我不觉得有什么大的问题，就是你要听他背后的意思，就是别人要表达一种他很感激你的这个就行了。那是不是真的缺了你就不行，或者是你是不是最主要的一个角色，然后怎么样，这些都不重要，就是他看到你了，就是你 get 到这一点就 OK 了。那我觉得这种表扬其实它是
多接受，
它是真的能起作用的，它真的能起作用，就是会你自己内心就会觉得我是有用的，然后我被别人看到了，你也会觉得就是很开心，就真的会开心，就即便人家讲的真的好夸张
啊，
就
这个
事实依据的那一种。
我举这个例子是因为他就更具有特殊性，就有一类这种他可能夸人的时候他有自己的风格习惯，或者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夸，
对，
然后就会夸得你如坐针毡，如芒刺
背，夸得很难受，
如鲠在喉，
还是有距离吧，可能会夸得有点距离，甚至可能有的不在点儿上，会让你觉得有点假。
是的，
对，这个是我最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但是所以我觉得这其实还是丁丁章说的第二个法则，就是还是要面对面。因为你留言，你没有你的情绪表情，还有你的肢体语言，所以你不太知道，就有可能别人说落地了吗？是另外一种表情。哎，对。咱能不说落地了吗？能说到了吗？我对落地这个词儿我不太舒服，我从来不这么讲，就是
到了吗？
真的
感觉很色情。
对，到了吗？啊！哎呦，没法聊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或者说你，那这没法，这该怎么问啊？到北京了吗？或者是加个地点？
就不要问，不是你的伴侣就不要问，对吧？因为只有伴侣，我觉得问这个就是朋友活着不活着，活着总会跟你联系的，就是不用关心这些。我是这么想的。周周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社交上的烦恼？
社交上的烦恼其实还行，但是就是，哎呀，这说这必须得要把具体的事情说出来，但我觉得分享具体的事情又很没必要。
当然要讲了，那我们讲的这么具体，我都讲到具体的人了，就是我怎么那么不怕得罪人呢？
就这样吧，就是去，我有一朋友。
好的，
没有，来就吧，就是因为出差吧，出差，然后就是有点像是一个福利嘛，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带着家属去旅游这种性质嘛。但是呢，就是那我们很自觉的人就会，就但凡就是可以不用多待一晚上的，你就肯定就不要去报销了。就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我会有点膈应。就是如果说不想占便宜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就是好，比如说今天开这个会，今天结束了的，但我们是多住一个晚上，还是今天结束了马上就赶回家？就这样，就是我会对这一个晚上的这个报销，我会就心里头特别不舒服，
很介意。
然后呢，
但
是呢。对，很介意，就我就怕别人觉得我占便宜，我不想让别人这样认为。所以即便其实按道理上来讲，就是如果是自己出去玩，肯定不会在下午很晚的时候选择回去，因为中间开车还要开好几个小时，到家里就很晚了。其实如果是自己的话，会选择多住一个晚上，但是恰巧又是因为出差的一个原因，所以就这一个晚上我们就不住了，就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好巧不巧的是呢，当时身体又不太舒服，所以头一天晚上又没有睡好，所以脑脑他开完会，就是我们还要卡着这个退房的时间，然后他要赶回来，就然后白天呢，他早上又要去工作，所以他早上呢又离开的比较早，然后我身体不舒服又没有睡好，我还得要赶着就是11点之前把行李，一个人把行李给收拾好，然后还要想着退房的这些事儿，所以其实又因为这个东西其实给自己造成了一些麻烦。然后我就收拾完东西之后，我很少跟脑脑就是发脾气吵架，然后当时我就怪他了，我就说 我就说你干嘛，那为什么不多订一个晚上啊？我说你当时就是出发的时候，就是订行程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既然知道你今天白天还要开会，至少要开半天的会，你为什么不多订一个晚上就算了嘛？我说这有什么好省的嘛？就我当时就是这样说，当然是气话嘛，但是就是不开心，就是跟他说完，他也可能发现我的情绪不对，因为我很少。就是我跟他在一起之后很少会有这样生气的这个事情，而且我其实这一次的这种抱怨，我自己后来想其实更多的是因为前天晚上没有睡好，然后身体又不舒服，然后才导致的这样。平时的话我觉得可能就不在意这件事情了，然后他就也没有说啥，他反正就说了，他说哎呀我也不知道今天还有事儿，然后或者说我也没想到咱们会这么赶，因为以前别的同事就是以前开会的时候他看到的都是有很多人就是早晨提着行李一大早就 check out 了，然后就是开完会马上就走，就坐飞机的那一种。他就说我也没多想，就这样。后来我就闷闷不乐，他开车，然后我就那样。稍微我情绪缓和过来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我说刚刚那个生气情绪不好，其实也是因为昨天没睡好，就是这样。然后我就把这些事儿给说开了，就是所以我才就又反思了一下嘛。我说以前其实好多时候就包括跟父母啊发脾气，就是不是那件事儿，不是本身你嘴里头说的那个事儿，真的是应该是你心里头想的那件事儿。
对，
但是如果
很多人做不到的，
你要能把心里想的，对，你能把心里想的那个事儿给说出来，就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突破，这是能够拯救别人和自己以及这一段关系。所以我觉得就是难，你还是试一次，试一次把它给挤出来，然后不会有损失，只会有获得。
对，我觉得确实是应该把它很明确，而且如果你有那个纠结，因为你刚才讲的那个事情，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想，后来我就会这么着处理，就是那如果我不想让自己觉得占公司的便宜，那这个东西我就不退，我就多睡一会儿，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对吧？让我自己再出这个钱都没有问题，我就是想那天放松一下，那就可以啊，对吧？没有什么必须的。
问题是啥嘞？我们其实前一天想到了这个，但是我们再去前台问的时候，
已经没有房
了。
OK，
没有了，就是那我就得第二天要换别的酒店。
咱们就不走，
还是得收拾行李。
是，咱们就不走，他也必须得让我们出来吗？
躲在床底下，
因为从来没干过这个事。
当然了，他第二天呢，第二天的房间已经都订出去了。
他们肯定
有
剩
的，
我就是出不来，我就是不走。
真的吗？
我觉得肯定没问题。
哎呀，那就怕给别人添麻烦嘛，所以就会搞得好累，就是这也不是，那也不合适，
是的，
没有合适的方法，对，最后就想着说，就只能给自己找借口，哎呀，那这就早点回来，路上辛苦一点，但是周末两天我休息了，就只能这样说服，就是说服自己吧，让自己心里都舒服一点。但是其实我们俩当时心里都清楚，如果能再多住一晚上，那就更好，
最好的，最合适的，
对呀。对，但是就是你难免嘛，你的所有的安排难免都是完美的嘛，尤其在路上啊，就是碰到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让，尤其是伴侣，你得让他知道你为啥，就你真的不是针对他，就我也清楚，我说他的时候我也知道，确实你定行程的时候谁会想到这个，
对，
然后当时想的也就是到时候再定吧。结果碰到这个，他其实也挺无辜的。就是我说他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就是也知道，我就把这个锅扣在他头上了。对，但是就是你得找个出气筒。所以后来还是道歉了吧。所以我就觉得健康的关系，就是健不健康是最后你有没有道歉那一步，你有没有把这个事儿给说清楚这一步来决定是不是？因为前面的那个它都会发生，是个人都会发生。
所以还得直接，还得直接。我觉得直接其实最省事儿，就不要那么多弯弯绕，以及确实要理解人和人，他因为生长环境，因为家里的条件，因为他从小跟别人交往的这种方式，他讲话的这个内容可能都会不同。但是呢，唯一有效的就是你把问题提出去，提出来，以及跟他面对面沟通。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最简洁明快的方法。
但是你知道，好就好在脑脑他性格很温和，他如果换另外一个人，当时就跟你吵起来，就说，那你要不你自己定啊， 干嘛让我定啊，是吧？然后就说又不是我的错，那酒店没房了，那谁知道？如果这样，两个人就真杠上了，我也不会有后面，我就会生，
你不会道
歉，
对，你就不会道歉了。
对，我就因为我知道他也受了委屈嘛，然后我就会心疼他嘛，或者是我自己就觉得哎呀，因为我自己的原因让别人不好受了，我就不会去反思那个东西，所以就是。就伴侣对方的性格，对方给你什么样的反应也很重要。就是像这种事情，如果搁到老纪或者睡睡他们那儿，就又吵一架，
是的，
然后就又是一个好大的一个矛盾。对对，所以就是得两个人，这是两个人的事儿，两个人的配合，对方也得让你能够就是回心转意，变成好人，纠正自己
的
错误，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送什么歌给大家听呢？
你要是再送一首老歌，然后你的那个
不敢送老歌，
那个朋友圈那个戴冷帽的朋友不，那个评论冷帽的朋友就说
又像老头了，
又像老头，老头老太太，
好烦啊！
那你们俩想吗？
我不知道，我最近没有听，我最近就听了梅梅的演唱会，在日本，她有
哎，我也是想 Taylor Swift， 因为他现在好火
啊。你知道他那个，
我想说我们能放外文歌吗？
当然可以，放一首。
对，
随便放一首。
他的电影太可怕了。
然后我去日本看的那一场正好是周五，然后是个 IMAX 的影厅。然后你知道日本本来他就可以喝啤酒，然后我们就买了啤酒。他那场是蹦迪场，就是你可以跟那个电影里的那个演唱会，所有人都在电影院蹦迪。就只有我坐着，因为
这个很好哎，你也太
因为我就是老头嘛，以及我对他的歌确实没有那么熟，但是确实，非常啊、那些歌迷简直了，就像看演唱会一样，他本来就高，他原来他有1.88米，对不对？他在那个 IMAX 厅身高7米，你就觉得这个人太吓人了，走 T 台，非常非常记忆很深刻，第二天累死我了，感觉看场电影。蹦了一场迪，确实体力不支，因为他有3个小时吧，就整个完整的记录。他现在这一场就是时代巡回演唱会，
他已经破记录了，
对，已经破记录了，
很
厉害，
他比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都要那个，
而且他比现在同档期上映的小李子演的这个《花月杀手》的票房还要高，所以他就后来变成了一个救世之作，就是市场不行，
现象级，
现象级，就很厉害。那我们送一首 Taylor 的歌吧，送哪首呢？
好、
我
又不记得名字。
Love Story。
哒哒哒滴哒滴。OK，Love Story。
啊 ，Love Story 吧，好吧，这首耳熟能详。同时也那个祝大家都能相对来说比较平顺吧，心情平顺。
第一章我要讲你那个上英文课很有用哎，你现在敢讲了。
哦，对，我不会讲成爱情故事，对吧？就是那送
大家对，就是，而且你的是那个说英文的那个底气明显是足的，就是你没有什么胆怯，就跟说中文的那个声音音量是一样的，这说明你是有自信的。
对，
你这
么细节吗？
绝对不一样，真的，我能感受到，真的我能感受到，挺好的，
是的。所以
这个如果发朋友圈的话，你那个评价你戴冷帽的朋友，
老年大学学的吧？
哎，所以你看，就是还是要像周周这样子，就是我们还是尽量的去。
我知道怎么回他了，
高兴吧，就高情商回
复。突然间想到了如何回他，他以后再跟我说，比如说我在说学英语，他就说老年大学上的不错哦，我就会说你去死吧你。只要他给我回，我就跟他说你去死。
对，你可以
用英文说他。
Go to hell。
你回出有语气的感觉，让我们都发疯。
要轻松，先发疯。我跟你说，社交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先发疯，对方就没有无计可施。然后那个张雷问我你落地了吗，我就说你管我落没落，就是
可以
张雷说
又不要再问了，有能不能有点新鲜的。
因为他有一段时间老给我发一些就是抖音的那个片段，我很讨厌看抖音， 然后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因为他每次给我发了我都不回，因为他又不是一个视频，你要点开了之后他就给你自动跳转到抖音了，那里边不是各种吵闹嘛，我很讨厌，我手机都是静音的。然后我就有一天他突然间给我发过来之后，我就发疯了，我说以后再不要给我发这种，就是然后打了很多个叹号，我真的是非常，就是他再也没有给我发过。嗯，
就是江南也是很神奇的一个存在，他怎么可以忍受你，就是你这样对他，他还能够问你落地了吗？这落地了肯定是你说完抖音不要发抖音惊叹号之后的事情吧，
不知道
他还能那么关心你，
他可能也拿我没办法。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这期节目播了之后就很快就能拿到张雷的反馈了吧，我觉得
好期待的看他怎么反应。
我讲出来了，我
好吧，祝福张雷。
嗯，方林，你一定要就是拿着节目，然后当着面看他，就是看他听完这个东西的反应，咱得要有第一手的表情资料才行。对，不能让
他
消化了之后，
他的脸色我都能想到，
看他怎么说。
我今天中午还要跟他吃饭，我不知道在我讲他60分钟坏话之后，
你会说吗？
不会的，
你不会
坦白吗？你会让他听节目吗？他会自己听的啦。
我不知道，
没事，
我决定让你肯定会忍不住的，我跟你讲。
我尽量忍住吧，我觉得这个有点伤人。就是也显得我特别
不，你
不
是说你直接吗？
我直接就是他这个事儿，他就是他跟方林讲的一样。
那你可以，
嗯，
你会跟他说我今天我们录节目，然后我说了说到你了，
嗯。
你可以卖一个关子，但我觉得你应该会忍不住跟他讲。
你是说到我了，还是说了我一整期？
反正是头后尾都有提到了。
Love story， 好吧，这就是我跟张雷的 love story， 好吧。那今天过山情感脱口秀就是这样，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给我们。好，那拜拜，
下期见，
拜拜，
下期见，拜拜。
我是方林，
我是丁丁张。
大好生活里的爱恨情仇，
小肚鸡肠里的大千世界，
这里是过山情感脱口秀。